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看似不可能的可能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1月26日。柏林墙倒了，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，苏联解体了，列宁像被推倒了，萨达姆走向了断头台。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发生之后，许多人会感慨和自问，怎么没早点发生呢？就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的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早点摆脱共产主义。这些貌似强大无比的政权为何会被推倒？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何会发生？回顾历史，人们不难发现，历史前进的列车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握着它的走向，有时出乎意料，过后又觉得都在情理之中。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，也是强调人心所向对事情成败的影响。俗话说，民意不可违。柏林墙倒塌之前，有多少人曾为了翻墙而献出了生命？有多少游行将反对东德独裁政府的呼声推向高潮？苏联解体之前，连军队都不愿意对示威的群众开枪。很多苏共官员都认为没有必要维护这个破烂的政权了。罗马尼亚人民经过了多次抗议，才使得在最后一次群众集会上，有个人喊出的一声“打倒齐奥塞斯库”，造成一呼百应，一呼万应，连他们的国防部长都不愿对民众开枪。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塌，向人们展示出，当民众觉醒的力量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洪流，邪恶便不堪一击。这样壮烈的场面，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1989年那个炙热的夏天，学生们在广场上绝食，多少百姓到广场声援，有送水的，送巧克力的，还有人巧妙地把粥放在绿色的雪碧瓶里，外面看着像水一样。多少老师在广场陪伴学生，多少人和军人讲道理不要进来。38军军长在巨大的压力下顶住了中共要进京镇压的命令。在中共高压统治下，貌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民主自由还不甚了解的时候，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心里要什么。如今的美国大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政邪较量，邪恶貌似十分猖狂，左派势力使用了中共惯用的伎俩，假恶斗，用株连九族、威胁恐吓、言论审查等等手段，企图掩盖舞弊欺诈行为。连顶尖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都有学生搞所谓的征签，不让支持川普的人到哈佛演讲。但是邪恶越猖狂，民众也越清醒，很多人意识到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选举，而是关系到美国是否会被共产主义颠覆的大事，关系到美国人和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还能继续实现美国梦。很多人说，如果美国被共产主义占领，美国就完了，世界就完了，我们还能去哪里？哪里还有言论自由？川普获得7300万的选票，创下了历史记录，这足以说明他的支持率有多高，这是民意的真实体现。大选之前，川普每天五场演讲，到每个地方都有好几万人热烈支持他。而拜登的集会看起来门可罗雀，甚至汽车都被拉来当观众。目前，川普的团队已经对选举结果提起诉讼。不管川普的诉讼之路有多艰辛，不管拜登内阁如何费尽心机去运作，也不论左派背后的政治势力看起来有多么强大，他们最终都无法违背民意。正所谓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现在，很多美国人已经明白，他们不仅是为川普而战，而是为美国、为自己和未来而战。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已经相当清醒，这与美国有很多真正信神的人有关。 因为信仰的力量会给人赋予更多惩恶扬善的勇气。有人每天下班都在家附近的高速路边挥舞旗子力挺川普，有人誓言支持川普的集会到哪我就去哪。还有一位叫霍尔的选民花上百万美元购买和装饰了一辆大巴车，把它打造成川普列车，上面贴满支持川普的标语，如执法人员支持川普、老兵支持川普、基督徒支持川普等各式标语。他准备开着车在全国各地巡游。美国新泽西州居民 John Huston 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，他说，如果美国倒下了，如果拜登被允许通过偷窃赢得本次选举，那么我们都将完蛋，美国完蛋了，全世界都完蛋了，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将遍布世界各地，没有人会安全，局势看起来很糟，但神就是神，神创造了我们，神爱所有的人，他不希望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，他希望我们自由的生活，川普就是神选择的人。我籍籍无名，但我和很多人也是神的子民，神会胜利。现在是正邪对战的时刻，正义在右边，由川普所代表，另一方邪恶在左边，代表者不仅有拜登，还有想要窃取这次选举和毁掉美国的人。如果邪恶一方成功的话，美国就完蛋了，但不会的，因为神的先知已经说了，川普会连任四年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拜登所代表的左派势力支持并放纵非法移民，然而事实却是，拉丁裔美国人更支持川普，很多受够古巴共产主义压迫的人也都支持川普。左派势力将川普总统污蔑为种族歧视，并利用黑命贵运动试图讨好黑人，结果却是这次黑人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率高达 46%。 民主党鼓吹所谓平权，但川普总统用实际行动给工人创造就业，因此本次大选中蓝领工人阶层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率非常高。就连民主党的大票仓加州在11月3日选举当天还成功否决了民主党力推的16号提案，一项目的是通过按照种族、性别来分配入学、招聘等的提案，这是在最支持民主党的州发生的事。民主党的极左提案被否决，这令民主党人都很吃惊，连民主党自己都承认，这次大选中，共和党在参议两院的地盘都扩大了，这难道还不是民意的体现吗？所以无论是任何的政治势力，还是主流媒体、大科技公司、金融大鳄等等，在正义面前注定是脆弱的。只要信仰还在，民心还在，看似不可能的都会成为可能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拜登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。2020美国总统大选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因为得到左派主流媒体的力捧而似乎风头无二，而前一段曝光的他儿子亨特·拜登的硬盘门丑闻则令拜登家庭颜面尽失。尽管家风不正，儿子又是吸毒又是乱伦，左派媒体仍把拜登捧成自由进步的主流，而把坚持道义和信仰、主张传统价值观的川普总统视为另类，这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令相当多的人感到困惑，这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？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左派势力打着所谓自由的名义，主张男女同色、大麻合法化，又以所谓平等宽容的名义把小规模的偷窃不算犯罪，但这些主张对社会环境会带来什么？这个问题令很多人忧心忡忡。如果大麻合法化，结果会怎样？知名医学网站《柳叶刀》报道， 2019年，美国因滥用过量的鸦片类药物死亡近 7.2 万人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。也就是说，因吸食大麻、芬太尼等毒品，在美国每天有190人失去了生命。2020年10月，在加州缴获了5000磅冰毒。联邦缉毒局局长谢伊说，缴获的毒品数量之大，足够让每一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男女老幼都能被毒到。他还说，反复的调查报告显示，哪里有冰毒吸毒者，哪里的暴力犯罪，包括抢劫、谋杀等，就上升。如果偷窃不超过950美元只算轻罪，结果会怎样？一个小偷进入商店，拿完东西迅速离开，而一些商店却禁止雇员拦截小偷。即使小偷公然拿走商品，对着摄像头或收银员笑着走出大门，店主也不会干预阻拦。甚至有小偷拿着计算器进入商店，计算商品价格。他们明白，只要不超过950美元，即使被抓，最后也会安然无恙。2014年美国加州通过小区安全和学校法，该法案表示，因监狱人满为患，950美元以下的盗窃归属于轻罪，而不会入狱。就在这个法案实施后的第二年，加州砸车窗盗窃案例增加了 15%， 加州的暴力犯罪增长也高于全美国其他地区，直接导致小区损失达数十亿美元。而加州试图通过大麻合法化，正在让这里变成吸毒的乐园。拜登还声称，如果他当选，会马上大赦犯罪分子，给非法移民发绿卡，还要每年迎接10万难民。他的这些主张自然会取悦一些人心，而当这些人进入美国，自然又会成了民主党的铁杆票仓。但很多美国人清楚地看到，民主党左派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这个国家，只是为了党派自身的利益和一己私利。从长远来看，极左们虽然给民众一些糖果吃，但实际上他们在破坏美国的秩序。他们不要求过程公平，而是结果公平，并且不鼓励大家努力。左派的所谓公平和博爱，都是在打击遵守法律的人。对高学历、工程师和正在等待抽签移民的人来说，则是一种伤害。这种没有是非的公平，就是在纵容恶行，而不是鼓励善良。川普则要维护普世的价值观，但这绝不是种族歧视。共和党主张，无论是投资移民、科技移民，还是亲属移民，要投入时间和金钱，要抽签，要通过审批，走漫长的程序，非法移民翻个墙、跨个山就来了，还要争取福利，这对于守法的公民是不公平的。今年68岁的保罗·克罗珀是一名建筑工人，在他童年时，他家与拜登家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居。克罗珀说，拜登不是个诚实的人。近期，媒体爆出的拜登儿子亨特的硬盘门丑闻，克罗珀相信那完全是真的。拜登自称是所谓的天主教徒，克罗珀质疑，如果你连生命权都不尊重，生命对你还重要吗？当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，克罗珀还没有强烈反感他，但当拜登这次竞选总统后，克罗珀就忍无可忍了。他说，我们的国家不能交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。有一天，克罗珀把卡车停在拜登曾去的教堂外，上面插有支持川普的旗帜，迎风飘扬。克罗珀说，前后有大约25辆车经过，除了两辆车外，其余车上的人都竖起大拇指对我表示赞同，还有人过来当面对我表示支持。在克罗珀看来，川普是美国国父华盛顿以后最伟大的总统。川普的减税让我的收入大幅增加，川普做的事情都是对的，对冠状病毒、武汉肺炎的问题上是对的，他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。拜登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情，如果拜登能做，为什么他不说出来？ 一位来自共产国家越南的移民巴克索格斯说，我知道共产主义代表着什么，我们因为共产主义而失去了我们的国家，所以我们都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模样。索格斯说，共产主义利用媒体说谎话或操纵你，他们控制了报纸，控制了所有的媒体，他们转过身来试图让所有人都支持他们，而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。索格斯继续说道，我看到共产主义正在这里发生。出于这个原因，索格斯说，他支持川普总统和他的拒绝社会主义的理念。一位来自墨西哥的选民劳拉·洛萨诺·祖尼加说，我相信川普总统，正如他所说，社会主义绝不会属于美国，这很重要。劳拉表示，将各行业国有化就是在搞社会主义。他解释说，墨西哥在1940年代就这样做，朝着社会主义走。理论上，免费医保听起来不错，但实际上质量却恶化了。很快，你就看见医生和律师开出租车了，因为他们当司机比当医生和律师赚钱多。更糟糕的是，正如他的同龄人所见，他们加入了日益猖獗的毒品集团，贩毒并最终被杀害。移民美国十余年的华人马女士说，我们要站出来拒绝社会主义。她说，所有的华人在全世界都可以过得很好，因为他很勤奋，很努力。马女士过去在大陆受中共限制言论自由、限制思想自由等等，而现在她看到社会主义居然要来到美国。她说，我们辛苦工作不是为了缴纳高赋税，给不劳而获的人发福利金啊。尽管目前左派掌控的宣传机器正在全速运转，释放了许多谎言，但为川普伸张正义的林伍德律师说，每一个谎言都将被揭开。最大的谎言是拜登赢得大选，其实是川普赢了。美国宪政的开创者之一托马斯·潘恩曾写过一本小册子《常识》，这本小册子在美国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，它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的士气，坚定了美国人民走向独立的信念。常识小册子中有这样一句话，太阳绝不是因为更有利可图才照耀大地。是啊，很多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常识，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去证明。比如，男的应该上男厕所，女的应该上女厕所，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常识。而在当今社会，这些基本常识却往往被践踏，左派势力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大搞政治正确，推行男女如厕令，将大麻合法化，搞什么未成年人卖淫合法化，以及在本次总统大选中大规模系统性舞弊。然而当种种常识广为人知之时，那些制造假象的人将无处藏身。这次美国大选使世人清楚地看到，谎言和欺诈已经堂而皇之地渗透到美国自由女神的机体内部，似乎积重难返。或许这正是左派势力拜登们葫芦里藏的一剂毒药，企图让未来的美国成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兄弟。但历史早就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，邪不压正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觉醒，要求公平选举，维护美国传统价值的呼声日益高涨，人们欣喜地看到事实真相逐渐被揭露，一切罪恶终将暴露在阳光之下，世间的公义必将得到彰显。